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2月1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今日的环球要闻。宣普指司法部和 FBI 在调查选举欺诈中失踪。数据专家指 FBI 索取选举欺诈证据。议员说宾夕凡尼亚州不应该认证大选结果，应审查选举。宣普质问是什么法院系统。未承认拜登当选，巴西总统说美大选存在欺诈。核武专家预测伊朗媒体指遥控机枪开火。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上午表示，美国司法部或者 FBI 在调查涉嫌选举舞弊的行动中失踪。川普总统在接受霍士商业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大选日以来，美国司法部或者 FBI 都未见任何有关欺诈或者违规行为的讯息。在行动中失踪，无法话你知佢哋进行到乜嘢程度。佢话佢哋唔介入，咁对我哋嘅国家嚟讲系一件可怕嘅事。欺诈选举系你哋可能要睇到嘅最大嘅事。川普话咁系彻底嘅欺诈，联邦调查局同埋司法部点样参与我唔知道，或者佢哋参与其中，但系大家系点样被准许逃脱责任，咁系令人难以置信噶。今次选举被操纵，今次选举是彻底的欺诈。川普随后说，我只能够讲，在发生了所有欺诈之后，没人来找我说，哦，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拘捕那些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人。11月3号选举之后的几日，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授权联邦调查人员调查涉嫌的选举欺诈行为，但是由那时起到目前为止，巴尔或者司法部都一直没有关于调查的消息。川普总统说自己已经向联邦执法机构询问了他们欺诈行为的调查，每个人讲的都是他们正在调查这件事，只不过是这样而已。民选诚信项目负责人布雷纳德星期日表示， FBI 主动向他索取与2020年选举有关的非法选票调查结果。布雷纳德曾经是川普竞选活动的战略家和数据主管，他目前正领导一个项目，以努力确定选举是不是发生广泛的选民欺诈行为，并且由此影响了选举结果。布雷纳德在推特说， FBI 主动而且直接要求我提供表明非法投票的选民诚信项目的调查结果。他说到星期二，我们将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在内的所有数据传递给该机构。星期日，前堪萨斯州总检察长克莱恩在另一则推文确认了布雷纳德的推文， FBI 在洛杉矶的分支机构联系了布雷纳德。克莱恩说，我们获悉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外地办事处的特工联系了布雷纳德先生，要求我们提供数据。布雷纳德先生正在配合这个要求，我们将会全力支持他。这些数据已经被用于识别在我们提出诉讼的州份存在的潜在欺诈性选票。有关这些数据的更多信息，布雷纳德将会在星期一出席亚利桑那州立法听证会的时候公布。星期一，宾夕凡尼亚州议会坎帕兰县共和党众议员罗斯曼表示，宾夕凡尼亚州不应该认证大选结果，并且要求该州对有争议的选举进行审查。罗斯曼说，我们要求不要对选举进行认证，对我们来讲，立法机关必须有机会调查发生的事，以确保所有选票都是合法的，而且全部都有点票。 而且我们享有公平的选举权。罗斯曼认为州立法机构在今次选举方面的权力应该被民主党领导人夺走。他说这些民主党人、州长、州务卿，甚至是州最高法院，他们将选举变成通过邮件投票的方式，而且没有任何核对。罗斯曼补充说，正如川普竞选团队申诉地说，共和党监票员被拒绝监察邮寄选票的点票过程是不是合法，这个是有意义的监察。他总结说，毫无疑问，数以十万计通过邮件投票的选票票数没有经过川普团队或者任何共和党人的监票。星期日，川普总统接受霍士商业新闻采访的时候，再次列举了11月3号大选夜的点票疑点，同时他谴责下级法院驳回大选诉讼的裁决。川普说，他在大选夜大幅领先拜登，但是随后突然有大堆选票来了，突然之间在关键州份，我由大幅领先转为窄幅输给拜登。川普说，我们有成百上千份宣誓陈述书，目击者说他们看到欺诈或者违规现象，这些是值得尊重的人，他们的生命处于风险之中。目前川普总统正在宾夕凡尼亚州、乔治亚州等多个摇摆州份提出选举欺诈诉讼。川普在接受采访中谴责下级法院驳回川普团队提出的法律挑战裁决。他说，我们不被允许提供我们的证据，他们说你没有资格。川普说，作为美国总统，我没有资格，这个是什么的法律系统啊？巴西总统博尔索纳诺到目前为止都未承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他星期日表示，美国2020年大选确实存在舞弊行为。星期日，博尔索纳诺在参加市政选举投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是不是否认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胜选。他表示，他将会再等一段时间。他还对记者说，他同意川普总统对美国选举存在不当行为的指控。他说，我的信息来源显示那里确实存在很多欺诈行为，没人谈论这件事是不是足以促成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还对巴西目前的电子投票系统表示怀疑，他认为该系统容易受到欺诈。他敦促巴西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回归纸张投票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22号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美国大选结果未定，他无法承认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当选总统。川普竞选团队、民间律师以及一些保守派团体正在在多个摇摆州份发起法律行动，挑战大选舞弊。伊朗核武专家法克里萨德27号被伏击身亡。据半官方的伊朗法斯通讯社网站星期日报道，攻击是远程发动，通过装置在车上的遥控机枪攻击，并没有枪手在场。报道指出，袭击历时三分钟，攻击发生的时候，法里克萨德所乘坐的防弹车被打中几枪，但是不知情的他落车看，他落车之后大约在150公尺外的一部日产汽车随即向他开火，法克里萨德身中三枪，他的随从亦都被击中，随后发动攻击的日产汽车就爆炸。早前伊朗媒体的讲法是一部汽车在法克里萨德的座驾抵达事发地点前爆炸，逼死法克里萨德的车停低。多名枪手曾经开机枪杀害他和安全小组，跟着逃离现场。根据法斯通讯社的这次报道，伊朗当局追查到这部日产汽车车主早在10月29号就已经离境。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多名国防分析人士对法斯通讯社的报道存疑，认为根据案发现场的相片看到，子弹看来全部都是精准命中法克里萨德的座驾，那不是太可能远程遥控机枪能够做到。现场的相片也都比较合原先的描述，即是这场袭击是由经过训练的特工袭击的。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乔治亚州法官深夜再度下令 禁止删除投票机数据。爱荷华州重新计票，共和党有望以六票之差赢众院一席。宾夕法尼亚州抗议者话：求神相助，夺回美国。美国多次突击盘查赴美中国公民党员的身份。中共报复制出高关税，澳洲最大葡萄酒商拒绝降价。美 B1B 轰炸机首次携高超音速导弹亮相。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乔治亚州州联邦法官星期日晚间再度发布命令，禁止该州的选举官员更改、销毁或消除 Dominion 投票机上用于2020年选举的任何软件或数据。法官的决定允许律师西德尼·鲍威尔修改之前的申诉，将拥有投票机的国院纳入其中。誓言查出大规模选举舞弊的知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日前要求乔州法院即刻下令保存投票机上的数据，以免证据石沉大海。不料此事一波三折，乔州法官先是下令封存数据，随后又推翻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又在深夜发布临时限制令，禁止乔州科布院、格威内特院和切罗基院的选举官员更改、破坏或清除总统大选中任何 Dominion 投票机的软件和数据。而原先推翻先前判决的理由是被告并未拥有这些投票机。根据选务人员在一份书面证词中写道：我看到很多律师的声明说可能会扣押机器，律师们正是说在清除资料之前应该立即扣押机器来到保护取证数据。选务主管亦都回应表示，这个是我们应该做，这个需要法院的命令来到停止这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得到法院的禁制令，我们会在紧急讯息中看到。不过他亦都呼吁和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亚特兰大地区已经开始重置。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候选人米克斯星期六表示，在第二国会选区重新计票之后，他目前以六票优势领先民主党对手丽塔哈特，有望为共和党再拎下一个众议院席次。米克斯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一场选战异常接近，但他为了赢得这一场选战而感到自豪，并期待住星期一被州行政委员会认证为获胜者。他说，能够当选并为爱荷华州东部和南部的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荣幸。在竞选联邦众议员之前，米克斯是爱荷华州的州参议员。如果米克斯被认证为获胜者，他将为其他近20名共和党女性在2020年大选期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目前民主党候选人哈特仲未承认败选。哈特同米克斯竞选的席次之前是民主党籍众议员大夫勒布萨克担任，由于他在完成七个任期之后即将退休，该席次转由两位女性候选人角逐。据爱荷华市新闻公民部报道，在该州第二选区的克林顿院重新计票之后，民主党候选人哈特只剩是增加两票。11月28号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楼前，制止涉选的集会再次吸引了上百名民众参加。一些人表示他们相信选举存在舞弊，要求公正的选举结果，并抵制涉选。退休前曾经是系统分析师和企业雇主的帕蒂·法伦说，我来到这一度是为了支持宾夕法尼亚州伟大的人民为自由而战，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在这一度签署，我们必须捍卫它。他相信这一次大选存在舞弊。他说11月25号的宾夕法尼亚州听证会证据非常明显，展现了真相，向美国人民表明有绝对的事实证明选举舞弊。那些爱国者愿意在州参议院和法院面前站出来提供宣誓证词，但那些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证据需要更多人走出来，好的法官需要听到这些证据，他们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还有集会抗议者表示，包括深层政府、民主党中的一些合谋者以及全球化主义的那些精英们 制定了对美国人民的攻击计划，因此美国需要所有人民站出来一起祈祷，请求神的帮助，为夺回这个国家而战斗。据大陆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有关部门执法人员近期多次突击检查中方航运企业人员的共产党员身份。中国日报的最新报道说，截至11月中旬，中方共有21艘轮船在美国港口停靠时遭美方突击检查。9月以来，中方航空公司共有16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被询问盘查。美方盘查的时间有时长达几个小时，反复追问共产党员身份，亦会盘问入党的原因。今年10月份，美国曾公布一份移民政策指引，强调共产党员不会获得移民受理。虽然没有提到针对哪些国家，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很多观察者认为该政策意图强化两国意识形态对抗，并剑指那些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移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出针对移民与国籍发生的政策指引，明确指出，一般而言，除非另有豁免，否则国内外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员，或与之有紧密关联的人，在申请移民时将不获受理。美国移民局的新政策表示，共产党员和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所秉持的观念与申请效忠美国的誓言不相符合，包括承诺支持和捍卫美国的宪法及法律。澳洲最大的葡萄酒企业富一葡萄酒集团，就是中共近期对其葡萄酒征收 169.3% 的关税感到极度失望，但该公司表示不会为了追求销售量而降价。上个礼拜五，中共商务部突然宣布，将在第二日立即对进入中国的所有澳洲葡萄酒征收相当于高额关税的保证金。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奔富葡萄酒将被征收 169.3% 的高额关税。据悉尼晨风报报道，奔富葡萄酒的生产商富一葡萄酒集团表示，中共突然增加高额关税的行为将波及整个澳洲葡萄酒行业，造成就业职位的损失，并损害偏远地区社区。富一集团总裁提姆福特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意，我们合作伙伴的生意和澳洲葡萄酒行业处于这一种艰难的境地，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虽然富一计划加强对越南、泰国和美国等其他出口市场的关注，但同时亦都会继续向中国出口葡萄酒，而且不会为了销售量而降价。星期一，福特表示，该公司有机会在澳洲、东南亚和亚洲北部市场做得更好。同时，奔富在美国的业务量好小，该公司希望能够打开美国这一个庞大的市场。他强调，我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建立我们在中国以外的业务。据美国空军近日公布的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美国空军在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武装 B-1B 轰炸机方面可能有一个飞跃性的进展。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一架有几十年历史、经过实战检验的 B-1B 枪骑兵飞机装备了一回安装在其外部挂架下的联合空对地距外导弹。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提姆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我们少量最健康的 B-1 飞机改装为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飞机，为我们今日的轰炸机部队和明日部队搭建桥梁，这个是至关重要。据悉，美国空军一直是研究一个 B-1B 内置武器仓，以储存多达四回高超音速导弹。根据空军的讲法， B-1B 的内部武器携带能力亦都可以从24回增加到40回。多米尼克·罗斯宗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让 B-1 机成为更大的武器，重达5000磅的武器，这个让 B-1 机亦都进入超音速的竞赛中。
下面是香港新闻。 第四波疫情严峻，港府或强推安心码，议员批入境漏洞多。林郑月娥指，因美制裁，银行拒绝开户口，家中堆满现金。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第四波疫情持续，11月29号新增115宗确诊，是今年8月以来的新高。多位民主派区议员及民团指疫情恶化源自输入，批评港府机场入境漏洞多，仲担心当局强推安心出行同中国大陆的健康码相似，侵犯市民私隐及限制自由。多位民主派区议员及民团29号召开记者会，直指香港疫情恶化是源自输入个案，批评机场入境漏洞多。新民主同盟区议员谭海邦表示，该党的分析及统计指，最近两个月大约有120宗的输入个案，大部分是来自印度及尼泊尔，达到46宗，超过三成。同时根据理工大学的研究报告，证实今次疫情的病毒株属于印度及尼泊尔流行的 GH 型。以上数据都证实由于持续无封关，导致输入个案持续。谭海邦补充说，印度及尼泊尔在7月已经被港府列为高风险地区，虽然来自疫区的人士在上机时可以提供前72个钟头阴性检测证明，但就完全形同虚设及无作用。另外，近日备受争议的安心出行二维码被指同大陆的健康码相似，区议员范国威批评安心出行实为担心出行。他说，因为我们的私隐受到侵犯，见到下载该 apps 的权限，包括个人资料、相机内的所有相、储存手机卡的内容，你有没有用 VPN， 政府都可以透过这个 app 知道。区议员质疑政府是以防疫为名部署引入另类健康码，目前港府已立例强迫食肆等场所使用，他们表明反对任何强制措施，不应该限制市民去消费场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27号接受港媒专访，透露因受美国制裁，他作为香港特首就没有一间银行愿意接受他开户口，给他的生活带来不方便。政府支付他每月的薪水只能领取现金，因此屋里面堆满了大量现金。香港电视 HKIBC 报道，林郑月娥在专访中被问到美国的制裁是不是令到他生活带来不方便，林郑透露作为一个香港的特首就没有任何银行提供服务给他，因此他每日只能用现金买所有的东西。同时因为没有银行账户，港府出粮给他的薪水亦只能用现金，因此屋企放满了成堆现金。今年7月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美国财政部8月宣布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港官员。林郑当时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被美国制裁后，他在使用美国财务服务和信用卡时可能受限。据彭博社8月证实，在香港营运的国际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等都在度采取措施遵守美国对林郑月娥等人的制裁令。10月14号美国国务院更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和镇压香港民主活动的个人有业务往来，否则他们可能会很快受到二级制裁。据报道，林郑月娥曾在今年减薪，现时每月薪金大约39万港币，年薪接近469万，即林郑每个月都要拿390张1000元的钞票放在屋企。报道又指，礼宾府需要腾出空间给他储放现金。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1月3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考虑设立特别检察官调查选举舞弊。鲍威尔表示应该对 Dominion 合同进行刑事调查。弗林将军首次接受采访，针对川普的政变正在度进行。前州参议员表示这次大选关乎美国的存亡。下载用户数激增，帕拉鲁西为保守派亿万富翁。跟住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在受访中表示，他因为在2017年解雇了 FBI 局长科米，触发司法部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他和俄罗斯之间所谓协调的证据。调查的核心是川普是否同俄罗斯共谋或协调，以便在选举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即管通俄门调查已经证实川普无罪，但是科米同前 FBI 局长麦海布并没有因为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的角色而面临严厉的法律审查。川普说今年的选举陷入一个可怕的情况，这个不应该发生，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尴尬，全世界人都在这里议论这件事。是的，我会考虑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川普说这名检察官除了调查2020年的选举舞弊指控，还必须调查2016年选举中发生的事。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 Fox 商业台采访时还表示，司法部在调查涉嫌选举舞弊的问题上不见有行动。川普说从大选日以来，我没有看到司法部或者 FBI 对涉嫌舞弊或违规行为的任何回应，这些部门不见踪影。川普说为什么 FBI 不参与调查，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选举舞弊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最大的事情。川普总统再次列举了11月3号大选夜的计票疑点。川普说他在大选夜大幅领先拜登，甚至有世界领导人在夜间打电话祝贺他，但是随后突然有大堆选票来了，在关键州令自己从大幅领先转为小幅输给拜登。川普总统列举了宾夕法尼亚州选举监察员有关大选违规的指控。川普说选举监察员非常重要，但是共和党监察员在密尔沃基、费城和底特律的某些地区被驱逐出计票中心。川普说我们有成千百份宣誓陈述书，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了欺诈或违规现象，这些是值得尊重的人，他们的生命处于风险中。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等多个摇摆州提出选举欺诈诉讼。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目前需要勇敢的法官或立法机构采取行动来推翻选举舞弊的结果。著名律师鲍威尔上个星期六在接受 Newsmax 采访时说，应该对参与为乔治亚州购买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每个人进行彻底的刑事调查，搞清楚签合同的官员及其家人可能收到哪些好处，来换取给 Dominion 公司获得$1亿的无投标合同。鲍威尔表示坦率说在其他州亦是这样，鉴于这个系统如此骇人听闻，鉴于该系统的设计就是为了操纵选举，破坏美国公民合法投票的这一事实，需要进行调查。11月25号夜晚，鲍威尔向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地方法院提交了长达104页的诉状，随后又向密歇根州东区法院递交了至少75页的诉状，分别指控这两个州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行为，舞弊嫌疑人试图用数十万张非法的、不具备资格的、重复的或者虚构的选票帮助拜登在该州获胜。鲍威尔在乔治亚州提起的诉讼指控大规模选举欺诈改变了该州2020年大选的结果。这项诉讼将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州务卿兼该州选举委员会主席拉芬斯伯格列为被告，指控他们多次违法， 该诉讼仲指控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生产的选举软件和硬件是大规模欺诈的源头，并指出该系统软件的设计和功能无法对选票分配不当、选票重新分配和删除选票等情况进行简单审核。此外，鲍威尔上个星期五在接受作家豪伊海尔的视频采访时说，他目前已经掌握资料显示拜登至少获得了1000万张欺诈选票，其中有数百万张死人选票。鲍威尔仲透露自己手入边揸住拜登阵营购买选票的支票全根照片，而那些支票被拜登阵营的人用来购买选民手中的选票，并进行欺诈性投票。鲍威尔再次指出，川普在投票日当日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部分关键州将投票机关闭几个钟，目的就是要修改操作方式，而令到拜登的得票数可以追上并反超前川普的得票数。鲍威尔说，他的团队已经发现多个投票时间点发生异常，可以证明只有机器的程式被篡改才会达到这种选票被逼平的状况。迈克尔·弗林将军被川普总统赦免后，在上个星期六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弗林将军对 What Will Weekend 主持人说，在川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直受到左派的攻击。2016年民主党在选举失败后，他们采取了变本加厉的手段。我认为民主党高层做了一个决定，要求不能够再发生这种情况。弗林说，在川普担任总统的4年期间，所谓的主流媒体以及已经非常左倾的民主党一直企图将川普总统赶出白宫，尤其是2016年尾和2017年初反川普势力集中要推翻一个合法当选的总统。弗林说，川普总统作为政治素人，一上任就面临空前的政治、技术和财务压力，以迫使他退出政治舞台。但是感谢上帝，川普总统没离开。弗林说，政治机构和媒体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迫害川普总统，包括炮制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对川普进行弹劾和最近批评他处理疫情不力等。弗林进一步指出，在这次大选中，由于民主党不能够得到选民的足够支持，所以他们通过邮寄选票，借助 Smartmatic 软件和 Dominion 投票系统进行盗窃。政变仍然在进行，而中共一直支持这个政变。弗林将军说，在过去20年，共产中国的政策做出彻底转变，决定加快其计划，令其成为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相信2016年当中共需要的候选人未能够上台后，美国的意识形态走向不如中共的预期，中共觉得不能够在2020重演2016的情况。弗林说，2020选举中使用的外国软件系统令到大选受到外国的干扰，但是美国各地数百万爱国者挺身而出前来作证，还有似朱利安尼和林伍德这样的勇士，我相信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川普团队在摇摆州提出多项诉讼。弗林说，川普总统转败为胜的势头已经显现，我相信最终我们将发现川普以巨大的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将在明年一月份就职。星期六，在密歇根州首府兰森市，过千民众举行了停止涉选的集会，国家人士呼吁支持川普总统。密歇根州前州参议员伯特里克·科尔贝克在首府兰森市集会上表示，彻查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舞弊现象，并还以公正，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在参加集会时说，自己是很多选举舞弊的见证人，我在委恩院担任过2届参议员，并且在2018年竞选过州长。作为一名挑战者，我见证了很多选举舞弊，我们对这次选举提出了指控，我们相信这些是真的，我有证据可以证明。 霍尔贝克提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关乎美国的存亡，这个不只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较量，他表示这个关乎我们前进的方向，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人的自由以及美国人民的未来，这个是一件大事。川普总统本来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是基本上被一场未遂政变所压制。随后他亦提出，这个不单只是自己要讲的说话，也是来自费城的一个民主党人布赖恩·麦卡弗里决定将他所看到的事情全部讲出时讲的，这个是一场未遂政变的证据。他还讲到，在互联网可以令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影响选举的结果，这个意味着其他人可以在德克兰，可以在北京，可以在南极洲的一个棚屋里面，只要你连接到互联网，你就可以影响这次选举的结果。即管如此，霍尔贝克依然希望大家对选举结果拥有信心。另一方面，他将会在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议会代表面前作证，星期二会在密歇根州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指出，根据帕拉提供的新闻稿显示，帕拉是致力于言论自由迅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宣布先前未知的投资者是 Rebecca 麦瑟，他致力于慈善事业和维护美国价值观而闻名。最近几个星期，一些人对帕拉的融资和该公司执行长约翰马兹的背景提出了疑问，其中包括 TEDx Mid-Atlantic 联合策展人自称为虚假信息专家的戴夫·特洛伊。特洛伊日前发推文说，他认为该软件与俄罗斯有关，理由是约翰·马兹与俄罗斯人结婚。不过持有帕拉部分股份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丹·邦根诺回应说，这些怀疑都是不实的阴谋论。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罗伯·默瑟的女 Rebecca 默瑟多年来一直积极捐款支持保守的政治人物和机构，其中包括川普总统2016年的竞选活动，智库高华德研究院 Goldwater Institute 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布莱巴特新闻网等。默瑟在声明中表示，约翰·马兹和我创办了帕拉，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中立的言论自由平台和一个社交媒体环境保护私隐。他指出，开国先父本杰明·富兰克林警告过我们，任何想要推翻一个国家自由的人都是先从打击言论自由开始的。他说，科技巨头公司日益增长的专制和暴虐，必须有人来领导反对这些私隐资料挖掘的行为，并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而战。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严厉审查保守派人士发言后，帕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一直在迅速发展。该公司执行长约翰·马兹表示，帕拉的下载和用户数量激增，已经从先前的450万增加到现在的1000万。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公司。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巡回法院驳回诉讼，内藏玄机；川普推狮子战猎狗，意味深长引热议；CNN 踢爆三亿黑钱帮助拜登2020大选；中共又将议员甩获海外，世卫主任质疑。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大选至今悬而未决，在拜登阵营选举舞弊的证据大量曝光之下，川普团队在多个州全线发起法律诉讼，但是在27号宾夕法尼亚州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已经驳回了川普团队的诉讼。川普似乎受到了挫折，向前迈进遇到阻力，但亦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是这样认为。经济学家赵晓在推特分享他好朋友的分析，他的朋友是美国及法律权威专家，入面是这样写的：决定美国总统的重大事情不能够在联邦巡回法院这一级决定， 这些法官一定要将矛盾上交给最高法院来解决，地区巡回法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他们做的决定亦都不能够平息双方任何一方。如果他们作出对川普有利的判决，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一方肯定不服，亦会提出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20票就算拜登拿不到，川普亦都不能够赢。如果等住民主党一方发动法律诉讼，就会耽误整个法律大战提交到最高法院判决的事件，那不如一下就交到最高法院裁决。分析认为这个就是巡回法院以最快的速度作出裁决的原因。这个判决为川普一方争取了时间，只有到最高法院判决才能够一锤定音，下级法院判了亦都白判，肯定要上诉。判词入面说员工没有提供证据，就是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证据到了最高法院再讲。亦就是说巡回法院快速作出判决，驳回上诉，表面看是对川普团队的挫败，但实际上是在帮助川普团队扫清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障碍。邵晓认为川普向胜利又迈了一大步。在巡回法院作出裁决之后，川普团队亦发了一份声明，对宾夕法尼亚州立法会就关于选举舞弊的证据举行公证会表示感谢，同时表明接下来是去最高法院。在左媒仍然罔顾事实持续抹黑围攻之下，川普总统在推特转发一段猎狗包围红丝的影片，意味深长，引发热议。11月27号晚，川普总统在推特转贴白宫社群媒体公关主任 Dan Scavino 曝出的 BBC 纪录片《地球中》的片段，片入面还配上了节录的克里斯多夫华肯 Christopher Walken 在2020年电影《高官》入面的其中一段台词。华肯旁白大意是，一只巨大的狮子在非洲中部一棵树下面休息，这只丛林之王不想动，细狮子来到骚扰，咬他的耳仔、尾巴，他毫无反抗，狮子乸开始惹他，他依然没有动作，其他动物发现了亦都开始来捣乱，猎狗控他，嘲弄他，吃了他领地的食物，直到有一日红狮不想忍了，企起来跑到好像风一样快，吃了眼前所有的一切，明确地告诉其他动物知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川普附文表示这个就是真相。网民纷纷猜测川普总统将自己比作影片入面的狮子王，暗指自己连日受到各方围攻，但有一日将会转守为攻，趁势再起。追捧拜登的大量左翼媒体对拜登阵营大规模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却罔顾事实围攻川普总统。但是一直抹黑川普总统的 CNN 近日个别口风似乎有些转向，而且不说他是好像外界推测这样，是怕川普总统胜选之后被美国民众抛弃而留后路，定是另有意图。但目前他就踢爆了2020年大选入面由$32,000,000的匿名政治献金帮助民主党和拜登争夺白宫和国会超过共和党匿名献金的两倍。根据 CNN 响应政治中心对黑色资金的定义，是未披露资金来源的捐赠，其中亦包括来自按照学公司运行的有限公司的资金。该中心分析，这种匿名政治献金的最大受益者是拜登，由将近$13,200,000匿名献金支持他的白宫之战。目前各候选人、政党和团体正在乔治亚州大量洗钱，以争夺参议院的两个席位，他们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握在谁的手上。电视广告已经锁定$28,700,000资金。分析显示，由一个名为163基金的组织领导的三个自由派团体占据了民主党黑钱捐款的三分之一。近年来163基金已经成为左派团体的枢纽，为自由派项目提供行政、法律和会计服务。163基金还帮助民主党金主向2020年大选中的其他黑钱团体送钱，以打击弱势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近$4,000,000给了一个被称为缅因动力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利用广告猛烈抨击共和党参议员苏丹柯林斯。 该基金仲向林肯计划提供了$300,000，制作了尖锐的反川普广告。根据 Political 首次报道的最新纳税申报表，163基金在2019年总共从匿名捐助者那里获得了超过$13,700,000的资金，其中包括一位匿名捐赠者的$3,300,000捐款。联邦规则要求非营利组织公开详细说明他们收到的每一笔捐款的数额，但他们不必提供这些捐助者的姓名或任何身份信息。美媒披露，中共曾经驱动和党政关系密切人士通过政治献金等手段，试图在美国政坛疏通关系，以汇集美国政界高层情报，尝试接近和影响华府政策。拜登家族和中共做交易亦已经不是秘密。2020年大选当中的黑钱是否有来自于中共的资金，是一个极大的问号。中共官媒近日又掀起新一轮甩锅潮，试图将中共病毒源头引向海外。11月27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表示，病毒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讲法，好大程度上属于猜测。近日中共官媒引述所谓专家的话讲，武汉是首次发现病毒的地方，但并不是起源。入口冷冻海鲜食品是病毒爆发的根源，再次试图模糊病毒的起源，将病毒源头指向海外。27号，莱恩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病毒可能来自中国以外的讲法时指出，病毒不是源自中国的讲法有好大程度上属于猜测。从中共卫生角度而言，应该要在出现首次人类感染个案的地方进行调查。去年年底在武汉最新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之后蔓延全球，而且意大利、德国、法国等众多国家的首例病例都和武汉相关。莱恩重申，世卫打算派出研究人员到武汉海鲜市场进一步调查病毒的起源。但较早时纽约时报披露，世卫高层早已经和中共静静签下协议，在病毒起源调查的关键问题上由中方专家主导。报道根据外泄的世卫文件透露，这场病毒源头调查将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文件的执行摘要显示，其中一个阶段将通过查看医院记录和走访去年12月因病毒接受治疗的人来寻找首批患者。这个小组还将调查武汉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并跟踪供应链，但世卫已经同意第一阶段将由中方专家主导，由外部人士对他的工作进行远程评审，第二阶段先由国际专家和中方专家合作，在动物宿主和可能的中间宿主入面寻找病毒。另外，虽然世卫还没有公布中共批准的国际专家名单，但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推荐的三名专家全部都没有入选。报道指出，根据这份内部公文以及50名公共卫生官员、科学家和外交官的采访，可以发现一个失去权力的组织是几咁渴望得到中国批准进入和合作，但这两个目标都难以达成。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世卫受到各方谴责，公信力尽失。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被网民戏称为谭书记，并受到网民发起联署要求他辞职。川普政府更宣布退出世卫组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前情报官证词曝光，中共伊朗等外国势力浮出；惠州申诉讼阻止认证结果，作废投票箱选票；川普法律顾问表示，理性的人不会无视这一场灾难性选举；宾夕凡尼亚州34位共和党州议员支持撤销选票结果认证；川普律师团队建议亚利桑那州议会应该任命选举人。鲍威尔律师团队11月25号同时向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提交诉状，起诉两个州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同时亦都指控 Dominion 投票系统被外国势力用于干预美国大选。在诉状附录的大量证词中，一名前美军情报官宣誓作证，说他运用公开简单的方式 证实了对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指控。这名证人曾经是美国陆军第305军事情报营的电子情报分析师，具有丰富的白帽黑客经验。白帽黑客是指用黑客技术保护网络安全的人。证人主要针对 Dominion 投票系统和爱迪生研究公司等涉嫌违法的组织进行网络安全分析。证人说 Dominion 系统将美国选民的投票信息报告给爱迪生研究公司，该公司进行点票或者其他操作。在2003年以后，爱迪生研究是向美国的全国选举联盟电视网络提供选举投票数据的唯一提供商。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纽约时报、CNN 和 NCB 等主流媒体都是使用爱迪生研究的大选实时点票数据。证人说，在2020年11月8号对 Dominion 的官方网站进行了一次公共网络扫描，获取了 Dominion 和其他网络设备的关系，还有 Dominion 的雇员使用的13个未加密的密码，以及公共网站75个使用了哈希计算法加密的密码。公共网络扫描是一种公开简单的网络扫描方式，通过公共网络扫描就可以获取伺服器的密码，意味着这个系统可以被轻易入侵和操控。透过网络分析，证人还发现 Dominion 和中国、伊朗以及塞尔维亚有关联。通过查询美国专利商标局， Dominion 公司在2019年通过加拿大汇丰银行将多项投票软件专利卖了给中国。鲍威尔在起诉书中指控 Dominion 公司和敌对外国势力有关，并且被利用对美国大选实行违法行为。另外，据媒体报道，一位曾经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的技术专家近期曝光，拜登曾经亲自到塞尔维亚安排塞尔维亚黑客为 Dominion 公司编制可以篡改选票的软件系统。这名证人还说，爱迪生研究在伊朗设置了一个伺服器，这间公司和 BMA 资本管理公司有关联。BMA 在伊朗有业务，为伊朗提供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证人说 ,Smartmatic 软件是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骨干，而 Saito 公司负责选举系统内的安全。鲍威尔律师之前曾经指控，美国选票信息被 Dominion 投票机和 Smartmatic 点票软件送到德国的 Saito 公司伺服器上进行篡改，来影响美国大选。这位前电子情报官最后在证词中说，以我的专业意见，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 Dominion 和爱迪生研究一直是可以轻易进入的，而且之前肯定被伊朗和中共等流民势力入侵过。 Dominion 这些组织蓄意被外国势力入侵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来监控和影响包括今年大选在内的美国选举。除了鲍威尔律师的诉讼之外，11月27号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又收到选民的诉讼，要求阻止该州认证选举结果。诉讼表示，通过投票箱投出的选票是非法的，应该作废。如果无法有效筛出这一类选票，这样州立法机构应该提名自己的总统选举人名单。这份诉讼代表威斯康辛州选民迪恩穆勒提交，认为原告的安全、自由、可靠、透明的总统选举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在威斯康辛州各地成千上万的非法选票投入了非法投票箱。诉讼说，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批准在全州72个县设置500多个选票投票箱，这做是违反法律，因为美国宪法只是赋予国会或者州立法机构有这样的权力，而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从来没有立法通过这个程序。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违反了该州的选举法。诉讼呼吁州最高法院驳回所有通过投票箱投出的选票，但是要筛选出通过投票箱提交的选票，这个可能性不大。原告要求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将全州整个选举结果作废，并且通知立法机构选出10名选举人。 此外，诉讼要求最高法院阻止12月1号的州选举认证，并且希望裁定在威斯康辛州使用投票箱是非法的。这个是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收到的第二份质疑选举结果的诉讼，第一份是由共和党人在这个星期二提交，呼吁否决156000张选票。川普竞选团队法律顾问艾里斯星期六发推文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可能无视这一次灾难性的选举，亦都不会希望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先例。他强调，民主党可能喜欢媒体宣布的大选结果，但是法律不是这样运作。自由、公平、不受贿赂的选举很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节。11月25号，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在葛底斯堡举行选举公众听证会，川普通过电话发表讲话，指民主党人没想过他获得这么高的选票，踩错油门而露出马脚。在宾夕凡尼亚州11月25号听证会结束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议员要求州长和州务卿撤销选举结果认证，已经有26位共和党州众议员和8位州参议员支持这项决议。26位众议员星期五签署声明表示，在今次大选中选举程序受到损害，我们不能够接受对宾夕凡尼亚州选举结果的认证。声明说，就好像宾夕凡尼亚州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地位一样，现在宾夕凡尼亚州也都应该率先行动，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拥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制度才是重中之重。11月28号，互联网上志愿者发起阻止涉选运动请愿活动，呼吁宾夕凡尼亚州和外州的选民写信敦促宾夕凡尼亚州和党州参议员或者州众议员收回宪法赋予州议会的大选决定权。请愿书说，11月25号的听证会上出示的证据表明，宾夕凡尼亚州选举过程存在大规模违法行为，2020年大选实质上已经被偷窃，这种涉选行为将会将我们国家推向社会主义独裁政权，就好像委内瑞拉、古巴和共产主义中国一样。收回任命选举人团的决议，既是支持代表美国人民意愿的候选人，亦都是恢复美国选举系统的诚信度，恢复公众对选举系统的信心。在亚利桑那州，川普的竞选团队律师正在努力说服亚利桑那州的议员，好像宾夕凡尼亚州议会一样，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任命共和党选举人进入选举人团。川普团队律师艾里斯11月27号在 Newsmax TV 节目中说，宾夕凡尼亚州在所有州份之中第一个决定州议会要收回任命选举人的权力，因为他们看到2020年大选已经受到损害，我们希望亚利桑那州议会能够同宾夕凡尼亚州做一样的事，夺回宪法赋予的权力，任命选举人团，计入每张合法选票，要依据实际选举结果，而不是依据现存的违法行为。亚利桑那州议员将会在下星期一召开听证会，讨论该州选举诚信度的问题，将会有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之前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议员亦都对选举过程提出过质疑，亚利桑那州众议员芬克姆对 Capital Media Service 表示，官方公众平台仍然在度封杀证据。11月30号的听证会将会有大量证据，纳税人和选民将会为此震惊。川普团队表示，摇摆州份违规行为和证人规模很大，议员应该介入事件，就好像过去少数几次大选中议会介入的情况一样。朱利安尼11月27号曾经表示，川普团队正在双管齐下，在诉诸法律的同时呼吁州议员收回任命选举人团的权力。在川普团队发起挑战的6个摇摆州份之中，除了内华达州，其他5个州都是共和党控制州参众两院。各州选举人团将会在12月14号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当选人。 九日之后，参议院议长将会收到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情况，国会将会在明年1月6号的联席会议上点票。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